欢迎您收听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生命之光广播电台是世界各地一群基督徒组成的，电台在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安克教，电台总部和录音室在田纳西州的法兰克林市。我们很高兴天天为您制作节目，您还可以上网聆听我们每天播出的节目，网址是 www.smzg.org。 希望您听完了节目之后来信告诉我们您收听的感想。
嗨，我叫 Aaron。 当我很小的时候，在教会是一个很叫大他头痛的小孩，认识我的人都会点头同意的。即使不认识我的人，你就想象世上有一个极不安静又吵闹的让大人极度讨厌的小孩。我不止让老师们头大，更让我的父母，尤其是我的母亲，简直叫他快要发疯。但神有极大的恩典临到我，我今天在这里做受洗的见证。我从小在教会长大，学习了圣经所有的知识，很小就接受耶稣做我个人的救主，相信耶稣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透过相信耶稣，我有永生。约翰福音3:16，神爱世人，甚至将他的独生子赐给他们，叫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相信耶稣，因为我要与他在一起享受永远的生命。但让我告诉你，从我的学习和认识知道，基督徒的信仰不是一个宗教，有许多人把它当成一个宗教。那么基督徒的信仰是什么呢？是你个人与神之间的关系，它不是一个设立好的教条，你照着去做，不做就是死。许多时候我们有错误的理解，就是一旦你成为基督徒，好像马上就有了巨大的改变，你变得说话、做事、行、坐、站都准确、正直。是的，或许少数例子如此，但大多数的人，他生命的改变是渐进的。世上有许多事都可以归类，是照着这个相同的模式在进行的。就像小孩子要经过许多年的成长学习，才会有良好的人际关系。还有，美国若没有经过成长发展的时间，纵便是独立了，仍然不是今天的美国。这都是一种成长。我个人若不是父母，特别是我的母亲，流泪跪着迫切不停地为我祷告，我今天不会站在这里。神确实在慢慢改变我的心和态度。我虽然接受耶稣，却不能叫我突然变得完美无缺，而是让神在我的心中慢慢地与他建立亲密的关系。让我告诉你，在我生命中成长和改变的几个例子。几年前，我去墨西哥传福音，虽然只有短短几天，却得到了我住在美国无法体验到的经历。神让我看到，虽然文化背景的不同，但都是一样的人。神同样的爱我们每一个人，也把我过去对种族文化差异所产生的偏见除去。因为耶稣爱世上所有的小孩，在那里我学到爱。再就是2年前暑假，我到台湾探险。我用探险这两个字而不用探亲，是因为在我的印象里，台湾是蚊虫最多的岛屿，加上湿湿黏黏的一直在我的脑海中。在台湾要回美国的2天前，不知道被什么虫子咬到手，引起了很严重的反应。 两个手臂全部红肿起来，而且从手指、手腕、手臂一直向肩膀蔓延。我被送到医院急诊室，打针吃药。我的母亲和外婆都很紧张，如果一直红肿蔓延上去是相当危险的。我们不停地向神祷告，在那短短几天里，我跟神有了更深一层的关系，同时也看到神的爱透过我外婆整晚细心的照顾，给我吃药、量温度和为我祷告。另外就是前一阵子我学到一个新的功课，在我的生命中，神让我再一次经历他的爱，那就是过去一年中学校繁重的功课和申请大学的压力和紧张。我对自己的要求过高，而加大了原有的压力，其实是不必要的。但不管怎么说，在当时我陷入了一种不知名的恐惧中。在那个时候，我知道我不能再靠自己了，我必须依靠神，卸下我的重担。我想起了一首诗歌，是几年前学的歌。当你遇到困难和难处时，当将你的重担交给耶稣，并依靠他。我就是唱这首诗歌，帮助我能继续向前。你们看到我今天的生命仍不够好，但请记得，生命中的每一件事都是渐进的，没有真正一下子就变好的，但它总是会成长的。每一天我对神多有一点认识，生命就多一份成长和茁壮。基督徒的生命是建立你与神之间个人亲密的关系，它总是一步一步慢慢在成长。在你人生的旅途中，神会指引你一切的事，你只要跟随他，因为你相信耶稣为你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搬到达拉斯的几年中，最大的收获就是对真理的认识。记得刚信主的时候，虽然认识了神的爱，但是读圣经的时候总是骄傲的自以为是，要么就觉得这些道理好简单，我都做到啦，要么就觉得难以接受和了解，我就加以保留。然而现在这些圣经的话却突然变成深邃的智慧，人生处世之道、身心健全之道都写在其中了，而且靠自己的能力是做不到的，要靠神的力量才能身体力行。圣经是要用生命来实践的一本书，是一本活的书。如果我们天天定时定量吃神的话，就是按着次序读圣经，神就能天天对我们说话，针对我们每天所遇到的事情，不论是困难、是忧虑，或是要做任何的大决定，甚至不正确的心态，如骄傲、贪心等等，神都会借着几句圣经经节对我们说话，让我们在挫折的时候有信心，在悲伤的时候得到安慰，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有了指引，在高处或顺境时警惕自己谦卑。在固定读圣经、祷告、聚会的生活当中，我的思想也一天天被圣经的话来改变。我发现原来许多对自己的看法是错误的，以至于承担许多不必要的压力。当我开始学习照着神的眼光来看自己，并且祷告求神让我回到起初他所造我的那种美善的样式，我发现自己脾气不好、心情烦躁，甚至头痛感冒，是因为心态不正确，偏离了圣经的教导。几次头痛都是在查经之中不药而愈。我真正的经历到喜乐的心乃是良药，并且发现神的话真是能苏醒人心。神也改变我的个性，我急躁的脾气在他的管教下有了改变。 他借着几句经文提醒我，如哥林多前书十三章，爱是不轻易发怒。箴言十三章三十二节，不轻易发怒的胜过勇士，制服己心的强如取城。箴言十四章十七节也说，轻易发怒的行事愚妄。又借着那时才两岁的宝贝，常常提醒我，每次看到我和爸爸说话讨论事情，越说越激动，他就嘘嘘嘘个不停。或是在我生气变脸的时候，他就露出迷人的笑容说，妈咪不要生气嘛。虽然我不敢说这个功课已经毕业了，但是我深深地体会到，常常有主的同在，我在家里的脾气就会温和得多。每当口气又急躁起来，圣灵就会在我的内心提醒我。有一天和旅行社订机票，女儿在旁边吵个不停，我没有办法听见电话的声音，就对着电话请对方等一下。接下来我就用平静柔和的声音对女儿说，妈妈在打电话办事情，请你安静一下，等打完电话妈咪再听你说话好不好。小家伙点点头，拿起话筒。旅行社的小姐对我说，你的脾气真好，要是我早就破口大骂了。我说，感谢主，这真是神的恩典啊。
哥尼流的回转。
在该撒利亚有一个罗马百夫长名叫哥尼流，他跟全家敬拜真神上帝，宇宙的创造主，也就是以色列人崇拜的上帝。哥尼流慷慨周济穷人，天天祷告。
太太，现在已经三点了，是我下午祷告上帝的时候，要是没有要紧的事情就不要打扰我了。
好，我知道我知道。正当哥尼流祷告的时候，上帝赐给他一个异象。在异象中，他清清楚楚地看见一个天使。
哥尼流，
主啊，什么事呢？
你的祷告和你的周济穷人达到了上帝面前，已蒙纪念了。现在你当打发人到约帕去，去那称呼彼得的西门来，他住在海边一个削皮匠西门的家里。
哥尼流立刻打发了两个家仆跟一个虔诚的士兵到约帕去，请彼得到该撒利亚来。第二天正午在约帕，当正在预备中餐的时候，彼得上了平坦的屋顶去祷告。他也十分欣赏蓝色地中海的美景，以及海浪打击海岸的声音。正当祷告的时候，他得了一个异象。
我看见天开有东西，好像一块大木，有绳挤着四角下来。我现在能看见里面是些什么了，各式各样的走兽、爬虫和奇奇怪怪的飞鸟。
彼得，起来宰了吃。
主啊，这不可以，凡是俗物和不洁净的东西我从来没有吃过。
上帝所洁净的，你不可以当作俗物和不洁净的。
这样一连三次，大步就收回天上去了。彼得从异象中出来，思想异象的意义。难道永不变更的上帝 从古时就宣称某些肉类是不洁净的，现在却要彼得来吃那些使人恶心的东西。正在那个时候，那三位哥尼流差来的人到了削皮匠家的大门口。
喂喂喂，请问有位西门彼得住在这儿吗？
西门彼得，有三个人来找你，起来下楼和他们一起去，不要疑惑，因为我差他们来的。
主啊，我去。
这三个人说明了他们的来意，然后跟彼得在一起住了一个晚上。第二天早晨，彼得跟约帕的六个弟兄一同出发到该萨利亚去。又次日就到了百夫长的家中。
您好，
欢迎欢迎。
哦，起来起来，别向我下跪，我本身也不过是个人。
我可以邀请你到我家来吗？
可以可以，谢谢了。哦，满屋子都是人，好极了。
各位朋友，这位就是西门彼得，就是上帝告诉我去请他来的那一位。我知道他有上帝的信息要传给我们。
朋友们，你们知道犹太人和别国的人亲近来往是不合理的，但是上帝已经指示我，无论什么人都不可看作俗而不洁净的，所以你们来邀请我的时候，我就没有推辞而来了。我真看出上帝是不偏待人，原来各国中敬畏主行义的人都为主所悦纳，借着耶稣基督，他是万物的主，我带来了和平的福音。上帝以圣灵和能力膏拿撒勒人耶稣，他周游四方行善事，医好被魔鬼压制的人。犹太人把他挂在木头上杀了，第三天上帝叫他复活，显现给为他做见证的人看，就是在他从死里复活以后和他同吃同喝的人。
彼得还没有讲完的时候，圣灵就降在满屋子听到的外邦人身上。
这些人既受了圣灵，跟我们一样，谁能禁止用水给他们施洗呢？我们必须要为这些人施洗。
经过了一段时期，新王希律又开始在耶路撒冷逼迫基督徒，他把约翰的哥哥雅各抓来砍了头。他看见犹太人的领袖们喜欢他，又决定捉拿彼得。
希律王万岁，
无事不登三宝殿，大祭司有什么要求啊？
希律王圣明，我有个小小的请求，就是公开审问和处决彼得，不要像处理雅各那样秘密进行。
一过逾越节就进行好不好啊？那时候还有很多人在城里呀、啊。
哎呀，最好不过了，希律王圣明，最好不过了。
在处决彼得的前一夜，他睡在两个士兵中间，用两条铁链分别跟两个士兵的手腕锁在一起。彼得却平安地熟睡了。静静的，有个从天上来的天使进入了监狱，屋里头充满了温和的光。彼得没有惊醒，一直到天使拍他的肋旁才醒过来。彼得发现他的铁链已经从手腕上脱落。
快起来，穿上衣服、鞋子和外衣。现在跟我来。
彼得照着吩咐的做，跟着天使穿过了三道门，每一道门都有士兵看守着。 当他们经过的时间，看守的人并没有听到或者是看见什么。到了街上，天使不见了，彼得才知道不是在梦中或者是在异象中，事实上是上帝的天使救了他。
是谁呀？
是我，西门彼得，快开门呐！
兴奋地忘记了开门，小女孩急急忙忙地跑到了正在祈祷的人群那儿。
是彼得，是彼得，敲门的是彼得。
罗大，不可能，你一定昏了头了。
我跟你说过了，是彼得，是他，是他。
那可能是他的天使。
最后，高兴过度的朋友们为彼得开了门，非常稀奇地倾听彼得述说从监狱被救出来的神迹。
彼得，现在你得赶紧离开耶路撒冷，在看守的人还没有发现的时候快走，我们会告诉别的朋友，你快走。
第二天早晨，众人聚集来看这次大审判跟处决犯人。
陛下驾到，
希望安定，希望安定，
大家安静，提人犯。
犯人在哪里啊？
我已经命令他们准备好，让我去看看。陛下，大事不好，大事不好了。
什么事情不好？什么事不好？
犯人不见了，16个卫兵看守，一刻都没有离开，可是犯人不见了。
什么？彼得逃掉了？
是的，陛下。
下令把16个看守的人都下头，立刻执行。
没多久，残暴而奸诈的希律到了另外一个城里，在演说中，他不归荣耀给上帝，上帝打击他，让他被虫咬了，在极大的痛苦中死了。
2分钟的圣经，每当过年的时候，中国人都会谈到五福，五福临门。圣经马太福音记载，耶稣基督讲的一篇道，就是登山宝训。登山宝训开头的几句话被称为八福。八福的第一个福，就是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耶稣所说的虚心，不只是谦虚的意思，原文就是希腊文，虚心的意思是在神的面前要承认自己的不足，在神的面前跪拜，告诉神在灵性方面我们是毫无能力的人。圣经的别的翻译本把这句话翻译为承认自己灵性贫乏的人多么有福啊，他们是天国的子民。什么例子能够帮助我们明白这句话呢？比方孩子说，妈，我快饿死了，给我饭吃。或大学生向他爸爸说，爸，我口袋空空啊，我没钱，请你给我吧。或者有一个人去潜水，没想到海浪会用掉他所有的力气，他让船上的朋友知道，哎，
我快淹死，救命，我没力气啊，救命啊。那么我们要把这个道理用在我们的灵性方面，我们发现那真我没有办法，也许我有钱，我也吃饱了，但是我内心深处缺少一个什么，我向我天上之父，就是神，祷告说，我需要你，我内心深处需要你。耶稣基督回答告诉我们，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
We will worship the Lamb of glory. We will worship the King of kings. We will worship the Lamb of glory. We will worship the King. We bless the name of the Lamb of glory. We bless the name of the King of kings. We bless the name of the Lamb of glory.We bless the name of the King, and with our hands lifted high, we will worship and sing. And with our hands lifted high, we come before you rejoicing. With our hands lifted high to the sky, when the world wonders why, we'll just tell them we're loving our King. And with our hands lifted high, we will worship and sing. And with our hands lifted high, we come before you rejoicing.With our hands lifted high to the sky, when the world wonders why, we'll just tell them we're loving our King. We will worship the Lamb of glory. We will worship the King of kings. We will worship the Lamb of glory. We will worship the King. We bless the name of the Lamb of glory.We bless the name of the King of kings. We bless the name of the Lamb of glory. We bless the name of the King. And with our hands lifted high, we will worship and sing. And with our hands lifted high, we come before you rejoicing. With our hands lifted high to the sky, when the world wonders why, we'll just tell them we're loving our King. And with our hands lifted high, we will worship and sing.And sing, and with our hands lifted high, we come before you rejoicing. With our hands lifted high to the sky, when the world wonders why, we'll just tell them we're loving our King. We'll just tell them we're loving our King. We'll just tell them we're loving our King.
听众朋友，人生有一些基本的态度，这些基本的态度都是人生当中特别重要，一定要学会的态度。其中的一个是转念，转呢就是转向，转弯的转，念呢就是念头的念，思念的念。为了可以跟听众朋友一起学习转念这个态度，我特别邀请传道人尹先生来跟我们谈谈转念这个主题。尹弟兄您好。
主持人您好。
尹弟兄，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邀请。
谢谢你给我这样的机会，能够跟我们空中的听众朋友分享。
尹弟兄好不好，请您跟我们听众朋友解释一下什么是转念。
转念是一个转换我们的一个想法，但是在转换之前，你要先能够察觉到现在这个想法是不对的，先察觉之后才能够转念。我睡觉的时候打呼的声音很大声，那医生呢，他就要我再进一步的做这个麻醉的检查。那天我太太陪我一起去做，这个医生就交代说，哦，今天你不能开车，在明天中午之前也不可以开车。隔天早上的时候呢，那我的太太就说，你今天要怎么去教堂呢？ 我说当然开车了。我太太说，问题一生就在你不能开车。那我说我现在好好的，开车没有问题啊。过了没多久呢，他又问我第二次，他说你今天要怎么去教堂啊？我说我当然是开车了。但是过了没多久，他又问我第三次，这个时候，哎，我觉察到了，嗯，他第三次问我，那我想这个问题对他来讲，他觉得是很重要的问题，所以我想了很久之后，第三次我就回答说，我今天要坐公车去教堂。我看到他那个表情呢，好像松了一口气，这个脸上带着笑容。其实我们人的想法常常是一个惯性的、固定式的一个反应，所以常常的问题就是出在这里。我觉得没有问题，但是对方觉得有问题啊，所以就从这个点来看，哎，当我转念的时候，其实这件事情就得到了解决。所以转念是在我们生命当中，其实是我们常常要去思想的一件事情。
在人生当中，为什么我们需要尽早的学会转念？
特别圣经里面有一位很有智慧的人叫所罗门王，他在传道书他写了一段话，他说我若转念，所以他常常转念啊，就说他原本的想法跟认知，哎，好像不对，哎，快跑的未必能赢啊，力战的未必能得胜，智慧的未必得粮食，明哲的未必能得资财，灵巧的未必能得喜悦。他说临到众人呢，是在乎当时的机会。这个跟我们的想法跟我们的认知好像有些不一样了。他特别提到说临到众人呢，是在乎当时的机会啊，当时的机会。人即使有各样的条件，但是如果没有机会呢，你这些所有的努力都是枉然的。不过人还是不能够放弃努力啊，因为你努力的话，有机会来你就可以好好表现，如果不努力呢，当机会来的时候你也抓不住啊。这位所罗门王他劝我们，当年时候就能够认识主，当时跟我们的想法跟我们的认知有些不一样了，一个转念调整了我们的想法跟认知，转向主，其实我们可以很从容轻松的能够面对我们这一生很多的挑战。
尹弟兄，神特别在他教导转念这个态度的时候，把古代的几个国王的历史故事写入圣经里面作为范例，请您举出其中的一个例子。
法老王是埃及的国王，3500年前，当上帝晓谕摩西，他说你要带以色列人出埃及，那法老王呢，他不愿意啊。当摩西每次向法老王要求要把他的百姓呢能够带离埃及，法老的心刚硬，就不愿意让出去啊。那不愿意让他们出去的时候，上帝就降一灾啊，一灾二灾三灾四灾五灾六灾七灾，一共降了七灾。那在第八第九第十的时候，看到圣经里面他们写着，上帝使法老心刚硬。那上帝会刚硬法老的心呢，完全是因为法老刻意的一而再再而三的刚硬他自己的心。上帝确实会用这种方式来管教人，就说如果你坚持要走这条路，上帝说好吧，就助你一臂之力。我们人哈，如果一而再再而三的时候，我们连机会都会没有了。
尹弟兄，在您的解释之下，我的确能够明白转念是十分的重要，尤其是人在年轻的时候，人越是年轻，转念就特别显得重要，因为年轻人没有经验、智慧和分辨的能力来面对世界的风潮，好不好？尹弟兄，请您在今天的世界潮流当中提出一件需要转念的事情，不论是在欧洲、美洲，或是今天的亚洲，大家都正在面对的一个挑战，好吗？
很多年轻人他觉得啊，世界潮流就这样走啊，这年轻人怎么跟得上潮流？这个潮流它可能有好的，也有不好的啊。比如来讲，同性恋这件事情， 很多人也都这个样子啊，所以他们就接纳了这件事情。那对或是错呢？可能他们不是很在乎，要靠着这个世界的潮流来决定这个对还是错。这个世界上是非对错其实都一直在改变，以前这样是对的，现在反而现在好像变成错的，以前是错的，现在好像变成对的。那就是莫衷一是，到底对还是错呢？真理不会是因为时代的缘故它会改变，真理就是因为它不会变才叫真理。那对我们来讲，就说我们有一本圣经，神的话，它可以作为我们的依据。圣经是真理啊，这本圣经离现在大概将近有2000年的时间了啊，就特别新约圣经了。圣经里面特别有提到有关于同性的这件事情，讲说男人也是如此，弃了女人的顺性的用处，欲火攻心，彼此贪念，男和男行可羞耻的事，就在自己的身上受这妄为当得的报应。这个是圣经里面特别提到的。女人的主要她跟男人结婚嘛，成立家庭，生养儿女嘛，这是她顺性的用处。那如果你把它变成逆性的呢？你去当娼妓啦，你去搞同性恋啦，这些都不是上帝造女人的用处。我们也知道上帝爱世人，爱所有的人，但是上帝爱人是没有错，但是上帝恨恶罪恶。在这里讲说神会任凭他们去，有时候我们劝人一而再再而三，他就是不听，不听怎么办呢？任凭他去就撞得灰头土脸，有时候也许他会回头啊，那也许不会啊。他们最后会在自己身上受自己所做的这样报应的。有一天呢，这位医生呢就看到得肺炎的这样一个病人，后来发现其实他是得了艾滋病，那然后转移成肺炎。他才20几岁，就问他说：“你有男的伴侣吗？”结果这个人就点点头。他知道之后，他就把他转到感染科，因为他发现他这个肺炎是从艾滋病而来的，已经到那个末期了。隔天的艾滋病的男生就过世了。有一天呢，看到他的妈妈，我说：“你知道你的儿子得了艾滋病吗？”结果妈妈一脸很错愕的样子。圣经里面也明明的告诉我们说，男跟男行这个可羞耻的事，就会在自己的身上受到这个当得的报应。所以这个是很严重的事情。
是的，尹弟兄，非常感谢您帮助我们理解到转念这个人生态度的重要，好不好？现在请您跟我们谈一下转念这个态度应该怎么操作，我们怎么转念
啊？你知道我们人啊，其实我们常常会坚持己见，自以为是，自我感觉良好，我们常常都是这样认为哈。这样的话，其实我们就很难去转念了哈。那所以首先呢，我们要自己要能够觉察，觉察就是，哎，你感觉和观察到了，哎，这个跟我自己的想法和认知上是不一样的。当我观察到了，那我们有这个问题，那其实我们需要去思考，思考我们之后才能够有转念这个动作。那现在重点就是，哎，当转念转向好的当然是好，那可能转向不好的啊，刚刚特别讲了那个法老王啊，心里又刚硬了，所以转就要转向对的啊，这个是很重要。就是圣经是神的话，行事为人绝对性的标准，相信顺从他的话，那我们基本上是不会走偏的。那当我们转向神和他心意的事，那绝对是一个对的事情。我们的人生逆境可能要占得我们10之8-9，那能够在这个逆境当中我们还能够站立得住，那这个是很重要的啊。哈巴谷先知他特别讲了一段话啊，他说：“虽然无花果树不发旺，葡萄树不结果，橄榄树也不效力， 田地不出粮食，圈中绝了羊，棚内也没有牛。然而我要因耶和华欢心，因我的神喜乐。从这段话里面让我们看到，这位先知他没有看着他的环境。被称为信仰，那就是要相信跟仰赖，就是相信纵然前面好像看起来布满了荆棘，你还是迈步的向前。纵然还没有看到伸出的扶持你的手，你还是全心的能够依靠。在这一生的当中，其实我们学习的功课很多，那这一生的难处其实也很多。可是如果我们能够转念对准神的时候，你会发现我们也可以经历像哈巴谷先知一样的，虽然环境上面是这样的缺乏，这样的无助，但是你有一个愿意时时帮助你的神，你可以因着他有喜乐而有平安。
如果听众朋友没有圣经，我们怎么转念呢？
第一个呢，可以向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索取圣经，这本书绝对是可以给你很多的帮助。第二个呢，特别是在你身边那些特别关心你、爱你的、对你好的人，像你的父母、像你的配偶、像你的长辈，或是在教会里面的弟兄姐妹，不管他们对你说的，我们都要好好的听进去，因为他特别关心你。就如我太太对我说的，你要开车去吗？我想这也是我人生态度的课题吧。
是的，尹弟兄，非常感谢您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祝福。
谢谢您的邀请。
听众朋友，如果您希望得到圣经，也就是神的书，您来信索取圣经的时候，请您电邮，电邮的地址是 smzg@smzg.org。 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爱人是门大学问，有的时候爱家人比爱外人更难，尤其是当家人像刺猬一样的难相处，一接近就会被戳得遍体鳞伤的时候，想要爱却不敢去爱，不知道怎么办才好。有一位女士从小在不健全的家庭长大，父母都酗酒，常常打她，所以她心里对他们充满了愤恨，平时离他们远远的。后来这位女士发现自己得了乳癌，人生苦短的醒悟让她决定改变对父母的态度，试着和他们重建关系。她邀请母亲搬到她家跟她一起住，每天早上她要去上班之前都对母亲说，我爱你。母亲总是满脸冰霜，没有任何反应。但是她不灰心，持续做了3个月。有天早上她要迟到了，急急忙忙地冲出门，母亲慌张地跑到门边大叫，你忘了一件事。她回问，是什么？母亲说，你忘了说我爱你。于是他们两个紧紧地抱在一起，放声大哭，多年来的冰山瞬间崩塌。有些人可能是因为早年的际遇使得他特别的冰冷、刚硬又固执，这种人就像是一块又干又硬的海绵，你对他的好仿佛是一滴水，滴进去之后马上就被快速的吸收，不见痕迹，他仍旧是又干又硬。只有当你持续不断的爱他，像水龙头的水不停止的流向他，它才会慢慢的湿润，慢慢的膨胀饱和，最后也滴出水来。就像是那位女士的母亲，3个月不间断的讯息终于软化了她。 圣经加拉太书说，你们行善不可丧志，因为如果不灰心，到了时候就要收成。只有恒久不变的爱能够让像刺猬一样的人愿意收起他的刺。我是何云，谢谢您的收听。
一位中国老乡住在美国的老人公寓，结交不少美国朋友，都是不同民族的后裔。他们家族移民来美国的时间有的早有的晚，其中几位犹太人朋友对他诉苦说，我们犹太人命苦，到处被人迫害，上帝为何如此苦待我们呢？老乡最近问我应该怎么回应他们呢？这是下面要跟您谈的主题。犹太人的痛苦没有任何一个民族经历过，是其他民族难以体会的。他们的祖国以色列在公元前586年亡国，一亡国就是2500多年。战火中剩余的百姓被巴比伦军队分散在各地，他们没有从此太平，因为欧亚大陆上反犹太民族的浪潮此起彼落，迫使犹太人隐姓埋名，如惊弓之鸟，继续生活在逃亡的那种生活痛苦当中。虽然以色列国在公元1948年复国，犹太人可以回到自己的国家，不用再担心各地反犹太种族的迫害，然而以色列地处于敌视他们的阿拉伯人当中，战争威胁似乎一触即发，所以有家归不得的痛苦导致今天散居海外的犹太人很多，比住在以色列境内的多出200多万人。不论亡国时间多长，如今毕竟以色列复国了，亡国之痛算是解决了，但是对于散居世界各地的犹太人而言，他们仍然面对反犹太种族的威胁。为什么世界上有那么多反犹太人的情绪呢？20世纪下半叶，以色列与阿拉伯国家之间爆发战争，是最近一个反犹太人的原因。20世纪上半叶，欧洲不少地区爆发了反犹太种族的情绪，这是因为过去200多年来，在各个国家的犹太人在经济、财政、教育上是占有优势的，同时犹太人难以跟其他种族融合，导致了不少种族国家对犹太人的妒忌和排斥，甚至污名化犹太人，说他们的血统很差。希特勒以此为由，在二战期间就屠杀了600万人犹太人。反犹太种族的原因还不只限于国际政治、经济、教育、文化的因素，甚至根深于宗教信仰。基督徒信奉的耶稣基督是犹太人杀死的。耶稣在死前问犹太人说，你们考察圣经，因为你们以为内中有永生，给我做见证的就是这圣经，然而你们不肯到我这里来得生命。你们如果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你们如果不信他的书，怎么能够信我呢？过去2000年来，犹太人始终不接受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成为了基督徒跟犹太人之间对立的导火线。不信也是不应该的，是过去2000年来许多基督徒人与事不分，对犹太人进行了社会隔离与人身迫害，
在犹太人当中造成了许多的伤害和痛苦。继续追溯犹太人的苦难的源头，那么就来到了2600多年前。当时犹太人离弃神，背弃神跟以色列人立的约，跟随邻邦拜假神偶像。正如以色列先知何西阿所写，神说，我必追讨以色列素日给朱巴利烧香的罪，随从他所爱的却忘记我，这是耶和华说的。神追讨之日，以色列人亡国了，约中的咒诅终于临头。正如以色列先知但以理所说的，以色列众人都犯了神的律法偏行，因此在神的仆人摩西律法上所写的咒诅和誓言都倾在我们身上，因为我们得罪神，神使大灾祸临到我们。因为耶和华我们的神在他所行的事上都是公义的，我们没有听从神的话。我的那位中国老乡十分好奇，神在立的约上针对以色列人背约写了什么咒诅呢？圣经利未记26章，摩西记录神的约说，你们若不遵行我的诫命，背弃我的约，我要把你们的尸首扔在你们拜的偶像上，我要使地成为荒场，住在其上的仇敌要诧异，我要把你们散在列邦中，拔刀追赶你们，你们剩下的人，我要使他们在仇敌之地心惊胆怯，叶子被风吹的响声要追赶他们，他们要逃避，向人逃避刀剑，无人追赶，他们要彼此撞跌，因自己的罪孽和祖宗的罪孽在仇敌之地消灭。这是3400年前以色列先知摩西写下的神的约，也准确描述了老乡犹太人朋友心中的痛苦。那么难道这些痛苦是犹太人在神面前永远的咒诅吗？老乡今天能够带给犹太人朋友什么安慰吗？请听神的约怎么说。耶和华神说，以色列人的心如果谦卑了，承认自己的和祖宗的罪，承认自己行事与我反对，也服了罪孽的刑罚，我就要纪念我立的约。他们在仇敌之地，我却不厌弃他们，将他们进行灭绝，我却要为他们的缘故纪念我与他们先祖立的约，为要做他们的神，我是耶和华。这样听起来，犹太人还是有希望的。那么，咱们中国人可以对犹太人朋友说些什么呢？耶和华曾经跟以色列人的先祖亚伯拉罕立约说，地上万国都必因你的后裔得福，因为你听从了我的话。那位后裔是谁呢？就是耶稣基督。可是犹太人过去2000年来不是拒绝信耶稣是神的儿子吗？是的，虽然以色列人有几分心硬，可是圣灵预言，等到外邦人信耶稣的数目满了，以色列全家都要得救，必有一位救主从锡安出来除去他们的罪，这就是我与他们立的约。听众朋友，神的话安定在天，句句都要应验的。今天我们有机会面对犹太人朋友，可以把自己信耶稣的好处告诉他们，并且告诉他们，因着信耶稣，你我中国人也成了亚伯拉罕的后裔。今天我们面对犹太人，不要再论断。过去2000年来，不少基督徒已经批评过了，所以今天我们只要让犹太人知道，信耶稣，他们的苦难必定解除。 刚才跟您谈的主题是过去2000多年来世界各地犹太人遭受的痛苦的原因，以及今天我们中国人可以对犹太人朋友说些什么安慰的话，给他们带来希望。现在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Have mercy on me, O God, according to your steadfast love, according to your great compassion, blot out my many transgressions, and wash away all my iniquity, cleanse me from sin. Have mercy on me, O God, according to your steadfast love, according to your great compassion, blot out my many transgressions, and wash away all my iniquity, cleanse me from sin.
理查·杜尔教授研究抽烟与人体健康的关系长达50年。他的研究报告指出，有抽烟习惯的成人，他的死亡率比不抽烟的人高出1倍。听众朋友，为了您全家人的幸福，请早日戒烟。您现在收听的是生命之光广播电台。
听众朋友，这个小时的华语节目就要在此结束了。您的收听给我们带来很大的祝福，我们衷心感谢您。如果有什么感想和建议，请来信告诉我们好吗？我在此代表谢德华、周淑美、何云以及其他所有生命之光广播电台的同仁，在此祝福您健康快乐，更恳求神祝福您和您的全家人。我们明天节目中再会。